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国务卿提勒森的亚洲之行。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在3月18号抵达了北京，那么这是提勒森亚洲之行呢，日本、韩国、中国的最后一站啊。我们也非常关切提勒森的到亚洲来，因为他基本上是考虑到是北韩的一个威胁，以及我们也看到美国跟中国的一个互动，美中的一个关系。那么3月18号到北京的时候呢，先和北京和王毅了会谈，后来见了国务委员王洁篪。那3月19号呢，见了习近平。见了习近平呢，当然双方的强调了中美关系啊。那么习近平讲表示说，合作是中美的唯一选择。唯一选择呢，他是那么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呢，在川普上来之后，这关系当然有一些摆荡。那到底是不是一个中国政策呢？或者对于朝鲜呢，就是对北韩的问题呢，是什么一个态度呢？大家都很想看中美之间怎么样理顺他们中间的一个关系，怎么建构起大的一个架构。那么习近平当然就表示呢，他说中美共同的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那么当然现在提勒森呢，当然也跟他谈到了那么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提勒森呢，他们表示呢，要当然安排川普跟习近平下个月的可能的高峰会议。那么也表示呢，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那么他表示呢，这正是习近平上台后所力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精神。我们晓得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呢，推动中美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已经跟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呢不断的提这个词，但是川普上来之后呢，那么中国大陆的发言似乎就没有再强调这一点，没有再提这一点。那这次呢反而是提勒森提出来说，哎，这是这个正是我讲的东西跟你以前讲的这精神是一样的。那当然对于中美关系来讲呢，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呢，在前一天呢到北京之前，3月17号在韩国的时候呢，提勒森表示，那么川普可能考虑放弃将近10年来美国的对朝鲜呢对北韩的政策，将有更主动的一个方式呢来应付这个朝鲜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不是先发制人呢，先发动军事的一个选项呢，那就看取决于中国方面是怎么回应。可他见到王毅的时候稍微就比较软一点啊，那中美双方打算说我们共同来怎么对付北韩的这么问题，那就并没有再提到说哦，我军事上可能就先发制人或给中国什么压力。你可以想见起码他在公开的场合他所提出来的都是希望能够缓和两国的关系，为将来双方高峰会议领导人会面来铺路，这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像这个贸易的制裁的问题啦，比如说南海的问题啦，那么这次大概都没有谈到。那除了美中之外呢，日本跟俄国那么也恢复了2+2会谈，那么这也是值得是看到东北亚的一个新的发展。3月20号的时候呢，那么在东京，日本跟俄国举行了国防和外交两个部长的2+2会谈。他们就以合作开发北方四岛，以及要求北韩呢克制核武和导弹的研发这个问题呢，那么达成了共识。达成共识呢，那么也在考虑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那么将于4月下旬访问莫斯科。莫斯科那么上一次呢二加二会谈呢是在2013年那时候结束。2013年谈完之后呢，后来就因为俄罗斯呢侵入了乌克兰呢，或并了的克里米亚呢，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之后呢，2+2会谈就叫停了。那现在呢，当然又有一点他们的关系有回春的一个迹象啊。虽然在会谈的时候呢，双方日俄双方也对飞弹的问题啊各自表示自己的关切。那么日本就说，那么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面有部署飞弹啊，那么俄罗斯当然表示的是安全的问题。那么俄罗斯也提出，那你日本跟美国不是在日本部署了那么反弹道飞弹系统吗？啊，那当日本呢解释说，那是因为对付北韩的问题。双方也不能够说服对方，但是各自表述。但是各自表述之后呢，仍然那么就达到一些协议，比如说渔业啦、医疗啦、旅游啦、啊、反恐啦、反海盗啦等等， 这几个问题呢，哎，日俄双方都可以有一些都达到一些合作呢一些共识。所以可以看到东北亚情势是有这么一点，因为北韩的问题呢，哎，让这个美国啦、中国啦或日本、俄国啦中间，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互动。那北韩呢？北韩呢，就在提勒森到中国的时候呢，他试射了这个导弹发动机，发射就是做长程的弹道飞弹的一个发动机，那就表示说我今天不是受到你们怎么样的牵制，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那这到底中美中间或者日俄中间的一个互动，那么会怎么样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起了一个正向的作用呢？这是可以看到重点。以及那么提勒森到中国大陆去了以后，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这样那么步入坦途，然后怎么样的明显呢，就是当他们这样高峰会议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大陆一定会要求美国你再确认一次一个中国政策，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那么亚洲的一个发展。第二块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欧洲的发展。欧洲发展呢，在3月17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上礼拜五，那么德国总理梅克尔呢到了白宫。到了白宫，其实我们看到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一直被认为是国际秩序一个重要的支柱，而德国在欧洲呢，那当然更是欧洲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不管是经济了，不管是国防了，所以美国如果跟德国关系不好，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石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川普过去一直批评梅克尔的这个难民政策，那到底美国跟德国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新的开始呢？那么3月17号的时候呢，梅克尔跟川普见面，本来是礼拜三要见面，但是因为美国东岸大风雪，所以后来延了两天。一两天呢，那么梅克尔飞到华府以后呢，那么川普当然表示非常重视北约啊，那么支持呢欧洲这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啊，那么当然非常重视跟欧洲的关系，那这点当然是德国就表示欢迎。这欢迎呢，接着川普当然一转就说，可是呢，那么欧洲国家呢在北约方面你们的军费贡献太少啊，那么其实你们都应该要承诺要 GDP 的2%吧。2%，比如说以德国为例，德国在2016年的时候呢，它的 GDP 只有1.2%放的军事预算，美国呢是3.6%，所以川普说，一方面他夸赞扬德国，表示强调跟欧洲跟德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呢，德国其实欠这个NATO 啊，欠这个北约啊，这其实一大笔钱。那当然就可以非常典型的川普的风格，一方面他支持你，一方面是批评你啊。那当然梅克尔的表现呢就相当的温和啊，相当的冷静，也自我克制，当然也强调双方的都有内部的事情要考量，也强调他们双方关系的重要。但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德国媒体一般来讲说这次的这个反应还 OK 啊，还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那么这次的一个到美国的反应呢，因为以川普过去的行为可能美德关系会更差，但是这次呢起码还稳住了一些美德的一个关系。可是德国内部呢，哎，像因为大选的问题显得这个如火如荼。那么3月17号川普和梅克尔在白宫见面，3月19号礼拜天的时候呢，社民党就是梅克尔是基民党，他的主要对手社民党呢选出了前欧洲议会的议长舒尔兹作为党魁，那么要代表社民党在9月24号大选的时候呢挑战梅克尔。但在这个情况下呢，舒尔兹因为他是欧洲议会的前议长，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主反对欧洲的整合啊，所以他如果真的当选的话也未必会造成欧洲的一个整合的倒退。可是呢他强调社会正义，那这个社会正义的一个诉求呢，哎，让他们这个社民党的支持度啊，这几个礼拜呢一路往上升，升了10个百分点，就非常接近这个基民党了。所以一些德国的分析家表示呢，那如果当选以后，那么假如他这个社民党可以联合极左的政党、左派的政党啊，还有一些绿党，就造成所谓红红绿这个结盟。啊，就是左派及左派啊，那还有一些绿党这样结盟，那说不定真的可以那么打败梅克尔，而让德国内部政治变天。所以德国的这个变化，那么有逐渐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这选情会越来越激烈，这个又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最后呢，看英国，英国在3月20号的时候呢，那么英国政府表示啊，3月29号将正式向欧盟提出 脱欧啊，脱欧。那么欧盟就启动了，那么这个整个脱欧的谈判、脱欧的程序啊。那么英国首相梅伊呢表示呢，像2019年夏天呢将会进行欧洲议会的选举嘛，2020年呢可能英国要进行大选。那总是在2019、2020年最晚2020年之前，希望脱欧的这个程序能够谈完。当然那是理想了，真的谈起来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总是进行脱欧的一个谈判。脱欧谈判呢，本来在这个国会里面呢，国会里面他是想英国国会里面想卡住这个脱欧谈判，因为国会那表示说，哎，首先他讲说，那么首相呢必须在国会同意之下呢，你如果要引用这个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进行脱欧，国会必须同意啊，这是国会卡住他。可是国会呢又想加上几条，比如说每一个谈判的协议都必须国会通过核准，但后来这条没有过啊。那国会又想加上一条，就是说那么保护300万在英国的其他的欧盟成员的这个公民权利，这个修正案就也没有通过。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么首相梅伊呢在脱欧谈判的时候呢，他比较有自由的空间，不会被绑手绑脚。不会被绑手绑脚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脱欧到底是不是像他讲的这么样的顺利，能够顺利谈成呢？所以这个我们也看看观察他后面的那个发展。所以上个礼拜呢，几个国际新闻抓的几个大块的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